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说到天津教案的处理，朝廷两道谕旨催曾国藩速去天津。到了7月4号，万不得已，曾国藩前往天津了。天津当时是直隶的辖区，但是直隶的省会和直隶总督府没在天津。在清末的时候，直隶的总督府设在保定。7月份天气炎热，一路上曾国藩起早赶路，常常是寅时动身。几点呢？按现在说就是凌晨3点到5点，早点出发那会儿凉快，午后即歇，歇下来也没闲着，不断的见客谈话，了解案情。应该说这一路从保定到天津，曾国藩走的是相当辛苦。这种辛苦既是身体上的，也是思想上的。这么走了4天，到了7月8号抵达天津，崇厚出城五里，在教军场迎接曾国藩。曾大人来天津，哎呦，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，人们是欢欣鼓舞啊，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了。因为很多人普遍认为，作为中兴名相的曾国藩一定不会屈服洋人，那要为咱们国人撑腰打气。所以市民们拦住了曾大人的轿子，向他呈递请愿书，呼吁他一定不畏强权，不惜一战。您不是战将吗？大不了咱跟洋人拼了。可是曾国藩的想法显然不同，他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出气，咱怎么能把局面稳定住。对，维稳挺重要。面对大沽口外正在集结的外国兵船，如果轻启兵端和洋人开仗，真非明智之举。这时候打仗还真打不过呀。由于曾国藩有这种思想指导，所以从一开始交涉他就处于下风了。其实这个案子很明了，那法国人封大业公然开枪打死了刘知县的这个衙役，那是造成骚乱的重要原因呢。可是却被忽略不计了。哎呦，那怎么查呢？听起来都可笑。案件的查办只是围绕着事件如何发生，中方究竟应该负多大责任展开。这也太不合理了，极其不合理。但是当年的曾国藩急于解决问题，他进城以后马上和崇厚会谈，抱病进行工作。就在到达天津的当天下午，他一边阅读文件，一边又见了7回客人， 您说怎么一下午接了七回课呀？无非曾国藩想通过谈话了解更多的情况，以便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。但见了七次课，结果都不乐观，因为几乎所有来的人都异口同声，认为这洋人挖眼抛心之事确实存在。在曾国藩约谈的军政官员中，有一位名叫左宝贵的，当时在军中担任游击，按现在来说是从三品官，当时的名气不算大。但是这位左宝贵您是不是听得特熟悉啊？没错，后来左宝贵官至高州镇总兵，在中日平壤之战中浴血奋战，以身殉国，是英名远播。当然了，这是后话。这位左宝贵左将军是回民出身，为人朴实忠勇。他对曾国藩说，6月4号他和一个名叫卢思成的同僚亲眼看到了两具孩童的尸体，这两具尸体都是无眼无心。而另一个官员反映的情况更严重了，他说呀，我曾经派一个把总去查过，一些被抛弃的尸体不只是无眼无心，有的甚至是只见骷髅无皮无肉。哎呦，这情况也太惨了。还没完呢，还有两个官员反映说，在7月9号啊，我们亲眼见到一个棺材里埋着三具尸首。这曾国藩见的都是谁呀？他当天召见的都是在天津的高级干部，这七拨人有地方的，有军队的，而大家的所见所闻和坊间相传几乎都差不多，而且一个个说的是有鼻子有眼，可谓是言之凿凿，什么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俱全，你不信也不行啊。但事后调查一下吧，发现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不仅无法得到证实，而且和事实的出入还挺大的。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很奇怪，那事实差异这么大，为什么大家是异口同声，而且说的惊人的一致啊？串供了？其实啊，这反映了一种情绪，不仅是百姓，大多数当地的官员也强烈不满洋人和洋教，他们宁可轻信谣言，不是缺乏辨别能力，而是自己宁愿相信他们说的就是真的。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天津的动乱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才被制止，因为在动乱发生时，很多的官员士兵心都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，他们对打杀洋人和洋教同样感到大快人心。据说啊，这个动乱发生的时候，当时的直隶提督那相当于军区的司令啊，官不小，这个人叫陈国瑞。陈国瑞不但不派兵来制止，反而是大声叫好，一边还喊着杀呀烧啊。天哪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，军区司令员你不制止也就罢了，这还煽风点火呢。陈国瑞，哎，这名字挺熟。没错，就是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在长沟和刘铭传打架的那个陈大帅。这时的陈国瑞受到六王七王爷的重用，被派到直隶任上。所以啊，陈国瑞的言行后来也被洋人抓住不放，人家看着了，指名道姓，就是你陈国瑞，你得归案抵命。当然了，事后这个陈国瑞啊不承认他说过这些话，但咱们心里清楚，按照这位陈国瑞的性格做出这样的事儿，一点都不感到奇怪。所以天津的反洋情绪从上到下非常普遍，这也让曾国藩感受到数倍的压力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为了尽快查清案子，做到力求平云，以理服人，他对办案人员特别强调了两点：一，武兰珍是不是受王三指使，王三是否代表教堂；二，挖眼剖心之说究竟是否谣传，如果是，那么证据何在？因为他认为这两点是关键。不久，这个初步的调查报告就出来了。王三归案后，时而供称武兰珍的药是他给的，哎，有的时候又翻供说不是他给的。武兰珍供认的王三是宁津人，但是这个王三是天津人，说自己啊叫王二，我不是王三。从证词上看，前后不符，漏洞甚多，同时也没有教堂主使的证据。其次呢，这个调查对教堂男女150多人逐一询问，均称习教已久，没有被拐骗的情形，是家里人送来的。至于挖眼剖心，全系谣传，毫无证据。为了搞清事实，曾国藩也做了两项工作。一，亲自追问那些传播挖眼剖心的人，结果呀，无一能指使者，没错，都是道听途说的。二，曾国藩遍寻天津城内外，也没有一例丢失幼童被卖到教堂而报案的人。经过调查，写了一份报告，很长，文中详细分析了金民百姓对洋教鸡疑生分的原因，有五个，其中包括文化习俗上的差异。比如说，教民死后有尸喜之说，教主以水点其额并封其眼，如此便可升入天堂。至于这个孩子大量的死亡，则因为仁慈堂收留无一子女，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。其实啊，还有一个资料记载，同治九年这一年的春夏，天津发生了瘟疫，这仁慈堂的孩子大批死亡和瘟疫有关系。总而言之吧，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，这就是完全否定了外间的谣传。哎呀，这个报告一出来，立刻招来了不满，特别是报告否定了挖眼剖心的传闻，而且提出要布告天下，显使闻之，一来雪洋人之冤，二来解土民之祸。哎呦，曾国藩呐，你这究竟是在帮谁说话呀？显然呢，你的立场出问题了。于是乎，人们大愤，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。有的人上奏说，焚毁教堂之日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起出人眼人心等物，用坛所装，掩满营坛，后交重厚收职， 这是事实，不容否定。也就是说，出事那天呢，拿坛子装了一坛子的眼珠子，哎呀，这太可怕了，还交给了崇厚收职了。朝廷闻讯说，天哪，有这事儿吗？起初人眼人心之事，崇厚在先前的奏报中为何没有提及呢？听说这些政务已经灭失，是否确有其事，着曾国藩确切查明。这曾国藩接狱后知道又有人在诋毁自己，误导朝廷，赶忙上奏解释。他说，如果有人亲眼见到这人心人眼取出来，众目昭彰，崇厚岂能一人消灭啊？而且由教堂取出，必有取出之人，而成交崇厚收支，也必有成交之人。可是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。在调查中啊，有一个人声称说，这眼珠子陈国瑞带走了，而且带到北京去了，不信你可以问陈国瑞。这怎么可能啊？陈国瑞一问三不知，哎呀，子虚乌有，我不知道。那这个传闻怎么来的呢？这一追查才发现，原来谣言的产生竟然如此的相似。当时啊，崇厚的专使到北京送报告时，向总理衙门提起过这事儿。可是专使不是亲眼所见，也是道听途说，属于误听谣传，未经考实，至有此诈。所以翻过来倒回去，曾国藩向朝廷报告了，如果真的是眼珠银坛，那么教堂里怎么也得有千八百个没有眼睛的人吧？但烧教堂的时候，你们见着一个了吗？就是尸体总得有个去处吧，在哪儿呢？为了进一步查实案子，曾国藩认真呢，把什么天津的王三、安三、河间的王三、纪金海、刘金玉以及其他涉案的疑犯统统提来讯问，结果还是没找到这个米馆案牵涉教堂的确切证据。所以曾国藩敦促朝廷请发名誉，以便扬人之污。这一看，曾国藩的态度似乎完全偏向了洋人，时人大为不满。但后人呢，也是评说不一。有人说曾国藩当时袒护洋人，媚外求荣，但是也有人说曾国藩是实事求是，严谨客观。平心而论，要说曾国藩存心袒护洋人，可能不符合实际，不过希望和平解决问题，确实是曾国藩一直没变的想法。至于在给朝廷的奏章和自己好朋友的信件中，他都有所表述。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利益不开冰端，即不欲以百姓一朝之愤起国家无穷之祸。百姓愤怒，但别乱打仗，否则国患无穷。曾国藩的想法对不对呢？这是值得商榷的。论当时的国力，中国显然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。之前两次鸦片战争，那是两次耻辱的教训。有鉴于此，曾国藩力劝朝廷，中国目前之力，唯有委曲求全之法。但是这委曲求全之法实在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如果从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出发，当然要受到谴责。明知国力不逮，偏要把国家拖向战争，难道这也是明智的抉择吗？咱们中国古有卧薪尝胆的故事，卧薪尝胆何不是一种委曲求全之法？其实曾国藩当时的观点也不是完全孤立的，他代表了一些务实派，也称洋务派官员的想法。然而朝中保守派的势力相当坚决啊，反对 7月12号内阁学士宋进上奏说，何局故意保全，民心未可稍失，请求布置海防兵力以备一战。朝廷当即批示了，让曾国藩酌情办理，据实奏文。曾国藩接旨以后，一边奏报拟调刘铭传全队拔赴沧州一带稍资防御，一边向朝廷表白，声称自己不为外人要挟。臣自带兵以来，早使效命疆场之志，今事虽急，兵虽深，此心毫无顾畏。同时啊，他又说明不能轻易动兵，否则今年就算打赢了，明年洋人还会来，即使天津能够支持，但是沿海的形势很难。所以他请示朝廷，肇事大信，不开兵端，使天下生民之福。这时的曾国藩那是两头受压，一头是保守派的攻击，另一面又是洋人的咄咄逼人。多国的公使是气势汹汹，要求赔偿损失，严惩凶手。那么为了化解压力，曾国藩也采取了分化的策略。他提出啊，俄国、英国、美国这些国家的损失要和法国分开来处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几个国家损失相比法国小，先易后难，就可以分化对手的力量。如果俄美英谈出了，那么剩下法国一家，压力不就小了吗？方法是对的，但人家法国公使不好对付。这个法国公使叫罗舒亚，7月15号罗舒亚从北京来到天津约见曾国藩，双方是17号举行的会见，就在崇厚的通商衙门里进行的。这次会见，罗舒亚提出了陪修教堂、埋葬封领事以及查办地方官和凶手等问题。不过呀，这个公使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，据说当天会谈的气氛也比较平静。从曾国藩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这么记的：吾谈一时有余，罗舒亚瓷器尚属平和。等回到住所，曾国藩显得比较轻松，因为除了见了两回客人，还下了两局围棋。刚刚天晴，但第二天是风云骤变，因为罗舒亚改口了。就在崇厚前往他公馆进行进一步会商时，这位法国公使提出了很多无理的条件，而且交涉进行的极为不顺。次日晚二更，崇厚结束交涉了后，匆匆赶到曾国藩处求见。他向曾国藩汇报，罗氏的态度忽然强硬，可能大兴波澜。哎呀，大人，你说这该怎么办呢？这崇厚一边汇报一边搓手，是连声叹息。而曾国藩听完报告，良久无语。洋人实在无礼，如此要求太过分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